德的垂范，教给我们的方法就是从心起修啊，叫你什么呢？先断烦恼，是从性起修啊。性是什么呢？清净心啊，真心啊，真心就是本性啊。要从这个地方起修啊。所以不是从啊研究教理起修啊，不是这个，那不是从性起修了，那是从四相上起修了，这就麻烦大了。你得是哪一年才能回归到自信啊？啊，小乘佛法是从其四相上起修的，所以证个阿罗汉。对啊，天上人间七次往来，咱人间寿命短，天上寿命长啊！你想想看，那算算多少年呢、啊？都天文数字啊！啊，才能证个小果阿罗汉呢、啊！啊，大乘佛法从明，大乘佛法从性起修，啊，这个快了。从心起修，就是从清净心起修。啊，心既然是三身，无始无终，所以我们现在修也是三身，也是无始无终。啊，我在这个讲习当中过去跟诸位说过，你果然是真心，啊，以真诚之心。求生净土，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具足信愿行这三个条件，我们现在就无量寿啊，不必等到西方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才叫无量寿，现在就是无量寿啊。啊，不必等到往生才圆证三不退，现前就圆证三不退了。你要问为什么呢？这里就答复你：从性起修嘛，性即三身，无始无终嘛，所以修即三身，无始无终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我说这个话在此地得到印证。所以你才晓得这个念佛法门呢，真真不可思议啊！所以你看四弘誓愿最后一条成佛道啊，是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这是成佛道啊！所以这是我在华严经上看到的。那么本经大小二本是专讲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两部经呢完全讲的如来果地上的功德精进啊。我们修这个法门是从果上起修，不是从因上起修啊，因果同时，这个是不可思议啊！华严经还是从因到果啊，这个法门是果上起修，拿果做因，这个是一切法门里头找不到的啊！因即是果，果即是因啊，因果不二啊。如果不能这样体会，你不会认识这个法门的妙啊！啊，这个法门之殊胜，你没法子不理解。 献祭三身容极了，是修义三身容极，举义祭三，言三祭一，不可思议，这预言教授业，这几句话都好懂了。啊，这是预言教的教义，啊，它确确实实跟其他教义不相同。啊，那么本经古德赞叹圆中之圆呐，顿中之顿呐，啊，对阿弥陀佛的赞叹，这是本寺释迦牟尼佛所赞的，啊，不是别人赞的，佛所赞的。你看，在这个无量寿经啊，本寺赞叹阿弥陀佛说：“光中极尊呢。”佛中之王，这是本师赞的，不是别人赞的。啊，本师释迦牟尼佛劝我们修学这个法门，把他自己成佛的法门教给我们，啊，传授给我们，这个恩德太大了。我们得到这个法门呢，一生稳稳当当就成佛了。啊，问题你相不相信？你肯不肯接受？啊，如果真的相信，真的肯接受，从今而后再不打妄想了。啊，一部经，一句弥陀念到底，就决定成功。我还想学其他的法门，这叫妄念，这叫打闲岔，这叫夹杂。古德教给我们死尽偷心呢，啊，把这些妄念呢，要通通把它舍弃掉，啊，绝对不做第二念。也许诸位同修要说了，那现在学这个弥陀经无量寿经这么多人了，我就不要学了。你算给我看看，有到底有几个？我们中国大陆那么大，有10亿人口，东西方世界这样广大，我们这几个人够用吗？不够用啊。实在说，这些都叫做业障，都是罪障啊，障碍自己修学。在末法时期，要想度众生成佛道，说老实话，只有这一个法门，得道是幸运，大幸。得到之后，认真的修学，努力的弘扬，这样才能够报佛恩。啊，所以我们选择一切经里选择什么呢？只选择这一步了，其余的都不要了。别人要弘扬某一个经典，我们也赞叹，也欢喜，也不要去障碍它。我们自己只学这一部经，只弘扬这部经。 这个路子就正确了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抄，又为彼佛受命，时有期限，时时实在说，人天莫数啊，是有量之无量也。那么这是一段，我们先讲这一段意思啊。有人说彼佛就是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的寿命实在讲呢是有期限的啊。经上说得很明白，将来阿弥陀佛入涅槃了，阿弥陀佛上午入般涅盘，下午观世音菩萨示现成佛。从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什么相法、末法、正法，没有，他通通是佛住世啊，观音菩萨成佛。观音菩萨将来入般涅盘了，这大势至菩萨接着成佛，一个一个接着成佛，西方极乐世界永远是有佛住世的。那不会有无佛住世的，这就是实在是有期限，但是这个期限呢太长，人天莫数，算不出来啊，这是真的。佛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的，他说假使，这是假使，不是真的。假使十方世界的众生，这不是一个世界，一个世界是娑婆世界，一个大千世界了，不是。十方世界就是十方无量无边的这一切诸佛国度，所有的众生通通都证了辟支佛果啊，辟支佛比阿罗汉还高一级，心地比阿罗汉还要清净啊，证到辟支佛果，神通啊都像目犍连，目犍连在释迦弟子当中神通第一啊，目犍连的能力能够在一天一夜把这个天上的星宿啊通通算清楚，有多少能算清楚？一天一夜啊，把这个天空星球啊都算出来了，他有这么大能力啊。说这些人呢通通都成了辟支佛，神通都像目犍连啊，寿命呢是那是论劫数算的了，尽其寿命共同来计算，算西方极乐世界人的寿命都算不出来，人天莫数啊。所以他那个无量寿啊，不是印度啊这个十大数里头的无量，不是那个无量容易数啊，阿僧祇个阿僧祇就一个无量，无量个无量就一个无边，那个好算了，那个是我们普通人都可以算得出来啊。这个寿命真的是人天莫数啊，啊，是有量之无量也。虽然是有量，我们可以说真的是无量，啊，没法子计算嘛。月西结云说：“此君虽云无量，乃是三十二相常所见身。”非观经圣印尊特之身一同上矣啊。月西大师他老人家的解释这个意思也很好， 32相是佛的应化身，示现在凡圣同居土啊，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所讲的这个大圣，那是十报庄严土。十报庄严土报身，前面讲了有实无宗嘛，啊，所以讲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寿量，实在说是讲佛应身的寿量啊，应身寿量实有其限。那报身呢，当然不必说了，不要说是阿弥陀佛啊，一切诸佛如来都是无量寿啊，都是无量的啊，不过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应身寿命呢太长太长了啊，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同佛寿量啊，所以这是一切真实里面这是第一真实啊，没有寿命，其他一切种种庄严都落空了，谁享受呢？啊，必须要有长寿啊，才能够享受，啊，享受一切的一真庄严。是今为随机所见者，此经佛身无定，且义理中一变。观经文但言阿弥陀佛现在其前，未曾指定现何等身，月夕安得判书32相，彼为列印，则列记自见，非此经专以列印而辟列机也。这一段呢，是莲池大师对于月夕所说的批评。月夕说的有道理，莲池大师这一段说的是更有道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每个人所带的业不一样啊，带的业不一样。当往生时候所见的这个佛像啊不一样啊，往生的时候，这个是在观经里面呢讲得很清楚啊，上品上身见到尽虚空变法界都是阿弥陀佛啊，观音是指啊，品位越低的，那么见的这个佛像呢就没有那么样的殊胜啊，这个下品下身的只见到观音是指来接引，都见不到阿弥陀佛，这是观经上所说的。但是经中啊一定要以无量寿经为第一经，以这个为原始的依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量寿经里面呢有48愿，48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，这是最真实的啊，释迦牟尼佛呢是转告我们的，转告我们的就是阿弥陀佛自说的，没有两样。啊，所以一定要以那一段经文作为本宗的依据。48愿里头明白地告诉我们，即使下下品往生，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但寿命同福，相貌也同福，衣振庄严都同福，所以那个世界是平等世界，这是不可思议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只是我们在这边要想去的时候啊，还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佛来接引的时候，这里有一点差别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差别了啊。那么我们从此地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要多久呢？时间实在非常短暂啊，速度太快了，是一弹指之间呢。列纵然是列应身呢，时间也是很短促啊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就证得平等法界了。这是我们在大经里面呢得到这个事实。那么下面我们看莲池大师他老人家说的啊，经为随机所见，说此经佛身无定啊，前一离中一变，况且经文但言阿弥陀佛现在其前，并没有说阿弥陀佛的报身或者应身，没有这样说啊，只说阿弥陀佛现在其前啊。那么月西法师说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这列应身，就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所现的身相啊一样，我们根基列嘛，他就实现列应身啊。是列机自见，说老实话，我们念佛往生大概见到的佛像啊都是这个身，这个月西说的是有道理啊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佛真的那个报身现前了，我们见不到啊，不要好婉转无须弥看目澄清四大海，我们怎么会见到？见不到啊。所以佛一定要现一个像呢，虽然是大身呢，也不能太大，我们总能看得很清楚才行啊。看不清楚的时候啊，那就见不到了啊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人身，蚂蚁绝对看不到我们的面目，为什么？它太小了啊，绝对看不到啊。佛要度那个蚂蚁也现蚂蚁身，比蚂蚁大个一两倍的他可以能看到，太大他看不到啊。所以来接引我们的时候，应当是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身，丈六金身啊，比我们普通人大个两倍三倍啊，这样的身相啊来接引，这是有道理的。但是要知道阿弥陀佛他是接引九法界的众生啊，你想那个菩萨去往生，那阿弥陀佛现这个身相呢？那菩萨身相那么大，佛身相那么小，不配吗？所以一定就大身啊，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没有一尊佛不劝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啊。所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每天有菩萨，有声闻，有缘觉，有六道凡夫啊。所以佛这个现身呢也是应机啊，应以什么样的身现去接引佛，自然就现那个身量啊。所以是应机实现，这个是有道理的啊。 但是诸位要记住，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烈焰身，这样想法那就错了啊。那么这个身对我们娑婆世界，就是我们地球上人念佛往生的，这很正确。说大本法藏渊源啊，大本是无量寿经，这是四十八愿啊。原文里面说，我作佛时，假令十方众生借作圆觉声闻，借坐禅一心，于计我年寿几千亿万劫无能知者，其以常所见身之无量乎？啊，那么这是引用四十八愿的原文，证明阿弥陀佛的寿量确实是无量寿啊。即使前面讲的是有量，但是人天莫数啊，没有法子计算的。是故入灭双林，或见灵山未散，摄那千丈，或见丈六金身。说佛本不已，即自异故。这位彼佛寿命啊，即无量之无量啊，亦何不可呢？这个里面演义里头啊，有一些注解，我们先把这个注解看下来，再回头看这个文，就容易懂了。这一段是引用释迦牟尼佛做一个例子，双林啊，这个入灭双林啊，这个演义在哈392面的第二行啊，是故下引释迦列弥陀入灭双林，乃应身披凡小机，即心即静，应侯则亡。那么这个话简单的讲呢，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世间，降生在王宫，30岁呀，世先成道，说法49年，79岁入灭，在这个双树林间入灭。就是入灭双林，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应身啊。应身做什么用处的呢？是教化凡夫，教化小乘啊，是这个用处的啊。这个教学的对象没有了，没有佛就走了啊。佛即使这个应身，是在讲寿命长短自在，不像我们啊。我们这个寿命呢，是业报啊，想长不能长，想短也短不了，业报啊。有人是活得不耐烦了，是自杀，自杀行吗？能解决问题吗？解决不了啊。所以自杀不是解决的办法，自杀比你活得还要苦，还要可怕啊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个寿命没有到嘛 你自己把它断掉的时候，所以凡是自杀的都要找替死鬼，要找替身，不找替身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去轮回，没办法去投胎啊，才知道那个真正是苦啊。我们是业报身，诸佛菩萨是成愿再来的，所以他的寿命长短自在啊。他在这个世间想住一百年，想住两百年，甚至住个一千年两千年，他都做得到 啊。那他为什么不常住在世间呢啊？说老实话，常住在世间的时候没有用处，度不了众生。众生一看释迦牟尼佛，你已经活了三千岁了，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你啊？比不上你啊，我们没法子跟你学啊。所以佛教我们呢，一定要事先跟我们完全一样啊，然后他告诉我能成就，你也能成就，我们听了点点头，可以相信啊，可以接受啊。所以这些这个有缘的众生都得度了，他这个身体留在世间没有用了啊，这就是机心机尽了。机就是机缘，就是学生啊，可以教化的这学生没有了，学生都成就了啊，应火则亡啊，那个火，火要烧柴火，柴不有了，火当然也就灭掉了嘛，这一定的道理吧啊。学生没有了，老师也就没有了啊，老师是对学生才有老师，学生没得了，那老师不能成为老师了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这是讲的应身啊，临身未散乃报身啊，披菩萨髻，髻髻常时佛也常在啊。这个公案呢，是讲我们唐朝初年。隋末唐初，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啊，智者大师读《法华经》，读到药王菩萨品。他老人家入定了，在定中啊，他到了灵鹫山，释迦牟尼佛还在那里讲《法华经》啊，他在那里听了一座，回来出了定了，告诉人家灵山一会呀，现在还没有散。智者去释迦牟尼佛一千年，一千多年，灵山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华严经法华经还没散，这是智者亲见的。不但智者大师那个时候未散，给诸位说现在也没散啊，很可惜你们到印度去朝山看到这个灵鹫峰里啊，你看不到释迦牟尼佛，你也没有见到他在那里讲《法华经》啊，他是真的没散啊。这也证明了一切法不生不灭啊， 这是真的啊，就看你有没有缘分了啊。实在从理上讲，哪个人没有缘分的？个个都有啊，啊，个个都有，为什么现在没有呢？现在你的缘暂时中断，怎么断呢？因为你有二障三障啊，你有妄想执着，你见不到了。离开一切妄想执着，是统统都见到了啊。所以诸位想想，要学经啊，要去读经，何必那么麻烦呢？心地清净啊，什么都是现成的，不要去找那个麻烦了。所以佛法到哪里去啊？自信当中求啊，不是在心外，心外求法都叫外道啊！啊，所以自己学佛学成个外道还不知道，这多冤枉呢！啊，佛法要在自信当中学啊，智者是菩萨，所以他能接得到。啊，我们今天见不着，我们不是菩萨。啊，可是诸位要记住，你要是真正的发菩提心，一心专念呢，那你就是菩萨。啊，可惜呀，天天念经，经上这么说，我们在讲习当中，天天也这样子的大声疾呼。你那个菩提心就是发不出来，就是不肯呢一向专念，念的时候还要夹杂啊。觉明妙心菩萨在西方确旨里面告诉我们的，这个法门最忌讳的就是夹杂啊，我们是偏偏要夹杂，那怎么办？自以为聪明，自以为是，这是误了自己啊！舍那千丈，这是毗舍那佛。乃菩提场所现报身。这是华严经上的境界，奴舍那佛啊，毗奴遮那是化身如来，奴舍那是报身如来啊，千百亿化身呢是释迦如来啊，这个三身是一二三三而已啊，这是华严经上所说的。丈六金身，乃落叶云所现应身，说二十同时双垂两相也。释迦牟尼佛事先成道，第一步啊，讲的是华严经，讲华严经所现的这个身相啊，是千丈的这个大的身相啊，这个身相实现是在定中实现的，凡夫小尘都见不到这个二七日中讲华严，听众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这是一个开始。那么佛讲完华严之后出了定，再在落叶园度五比丘讲阿含经，那是应身， 丈六尺。这是我们凡夫小乘呢、看见的，所以二识同识，这个二识就是一个是在定中讲华严，一个出了定呢，在鹿野园对五比丘啊讲阿含，同时双垂两相啊，同时现两种不同的身相。鹿野园五比丘见的也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在定中所见的报身啊，千丈的鹿山大师，佛本不异呀，即自异故。佛不是有心现象啊，佛不是有心，佛不是有意，佛要有心有意就是凡夫了。凡夫之所以跟佛菩萨不一样，就是有心有意，有想法有看法啊，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看法，诸佛菩萨他没有自己的想法也没有自己的看法啊，所以他心是清净的，一念不生啊。啊，这个现象是自然现的，不是有意现的啊，自然现的啊，所以众生有感呢佛就有意啊，看你所感的他就是他就身自自然然就现身啊，是感应道教啊。那么用什么感呢？用心感。就看你心呢清净的程度，真诚的程度。愿力功德前身的程度，用这个去感佛自然印性。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心地清净，心地真诚，心地恭敬，这个功德前身都不相同，所以呀、佛应现的相啊也不一样，道理啊就在此地啊。所以他底下讲的这几句话了很有趣味，说化身其用啊，如空谷传身。空谷是山谷，我们在山谷里大声一叫，回音马上就来了，你的音声长回音就长，你的音声短回声就短，他那个回声跟你所叫的声音会相应啊。把化身呢比作空谷，我们在那里长啸一声呢，这是感，回音是音啊。我们是有心，他是无心啊，所以无心才是真正的平等。我们个人虽然所见的相不一样，但是在佛讲平等啊，佛并没有有意现的，有意就不平等了啊。说老实话，我们处事待人接物有心就不平等了，无心就平等的啊，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明镜斜影呢，随身高下啊，随相延迟啊，动若行云，止若过身，云云自彼呀、与我何为也？这个几句话意义啊很深。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，下一次呢？ 我借到这个地方呢，给诸位来说明啊，他这里有典故。好，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啊。